感谢神，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和当然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人。那么在我们前两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认识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普遍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那么圣灵普遍的工作呢，往往就用普遍恩典来表达。那么事实上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那么神他是良善的本性，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恩典就是恩典啊，没有什么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就是神施恩良善的本性。那么无论是普遍的恩典还是特殊的恩典，在神来看呢，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赐给那些不配得到恩典的。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哈，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区分为普遍恩典和特殊的恩典。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普遍的工作和圣灵特殊的工作。一方面呢，也让我们更好的可以来清楚明白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普遍的恩典，也就是说圣灵普遍的工作，我们先可以看到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可能要回到这个 PPT 上面。OK， 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犯罪之后呢，没有立刻死？因为神说只吃了那园子当中，只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但是呢，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没有立刻死。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呢，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死亡已经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功效了，或者说他们已经与这个生命的源头上帝已经断绝了。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没有立刻死亡，但是死亡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功效，他们与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开啊！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朵花，你把它从这个田野当中摘下来，插在花瓶里面，这个花看上去还没有死，还是活的，但这个花呢，它跟那个田野跟它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开了啊！它在花瓶里面的存在的时间毕竟是有限哈，然后他就会枯萎死亡。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也是这样，就说呢，死亡已经在他们生命中发生果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神赐下普遍的恩典给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裔，就是让他们的这个生命还可以存留。一方面死亡在他们生命中发生功效，一方面他们的生命还可以存留，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就是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要知道都是犯罪的人，亚当夏娃和他的后裔都是犯罪的人，但是上帝赐下普遍的恩典，让他们还可以气息，还可以存留。第三个呢，就是普遍恩典的赐下间接的源自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没有在罪人犯罪的时候立刻就刑罚他们，立刻就把他们丢到永远的死亡当中去，或者地狱火狐里去。上帝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来拯救一些犯罪的人，就是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他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下来了，他已经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上帝就没有立刻的去审判罪人，就是当罪人一犯罪马上就把罪人丢到永远的死亡里去，上帝没有这样做，因为 他一直要到他这个定下来的救赎计划完成啊。所以呢，那因为有这个救赎计划上帝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上帝就赐下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来思想，就是上帝没有把犯罪的人立刻丢到永远的死亡里去，上帝没有这样做。那上帝没有这样做，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就是上帝没有立刻审判。那么从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上帝还赐下恩典啊，还赐下普遍的恩典。那么这个普遍的恩典是给所有人，无论是得救和不得救的，或者是无论是将要得救或者永远不得救的，永远不会得救，这所有的得救或者不得救的人都得到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恩典。也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啊，死亡没有立刻的就是进行刑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没有立刻死亡。那么普遍恩典体现在几个方面，其实我们以前也谈到过，我们今天再次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物质的供应，就是人的气息存留啊，这当然都是上帝赐给的。然后气息存留可以维持，可以继续，那么它需要不停的有供应才可以。那么这个供应就体现在什么？阳光、雨露，地上生长菜蔬，就这是神所造的这一切，就是让人可以白白的享用的这一切。所以马太福音5:45啊，主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普遍的恩典给所有人。然后在使徒行传14:16-17，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就是说，上帝在以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事，也就是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任凭人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各行其事，或者就是宽容忍耐，宽容人犯罪，上帝任凭这样做。然后呢，不仅是任凭人犯罪啊，或者忍耐，或者恒久忍耐，而且还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这些犯罪的人还饮食饱足，甚至满心喜乐啊。这就是普遍的恩典，这些人全部各行万国各行其道的，偏行己路的，但是上帝还是让他们赏赐丰年，叫他们饮食饱足，这就是普遍的恩典。那么诗篇145篇啊，大卫的诗篇，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万民都举目仰望他万民都举目仰望你，就仰望神，你随时给他们食物啊。这也是指神的普遍的恩典，就是给万民，甚至就是那些各行其道的民，各行其事的民，上帝都给，就是物质供应的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理智能力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理性理智，这也是神给的啊。圣经说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上帝给。那么在创世纪2章，神造亚当，把亚当放到伊甸园里面，让亚当去修理看守，那么给亚当就是指派这样的任务，同时也给亚当这样的能力，让他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去管理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上帝给亚当，也就是给人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也是普遍的恩典。无论他是得救的或者不得救的，或者是将来得救或者将来永远不得救，无论是只要是人啊，上帝就给普遍的恩典，就是他就是有能力的，有理性的。那么这个理智能力一方面呢，就体现在创造能力，人可以创造，人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从无变为有，这就是创造啊。那人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 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有这样的创造力。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能力，就是我们人有这个欣赏的能力啊，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欣赏啊，音乐呀、啊、艺术啊、文化呀、啊、这些风景呢、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中来欣赏。但是对于人来说，最美最美的享受就是从这一切的美当中看见上帝，那就是人最美最美的享受了啊。所以欣赏也是非常非常神给人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哈。这个是无论是得救的人或者不得救的人，上帝都给人这样的能力。那么上帝给人有道德啊，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可以用良心啊。那么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其实这就是说的良心啊，就是哪怕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或者哪怕不信神的人，上帝给这个人还是有道德感啊，或者简单的说就是良心，这个人还是有良心，这也是上帝普遍的恩典。那么良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哈，当然了，良心是不可靠的啊，人的道德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这个道德越来越沦丧，是非善恶的标准就是混淆了、颠倒了啊，美丑的标准都混乱了、颠倒了，所以人的道德感并不可靠。但是呢，如果没有道德，那也是不可想象的可怕的啊。虽然我们的道德不可靠，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好。那么这个跟这个地上的政府政权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虽然地上的政府政权不可靠不好，但是总比没有好啊。那么道，上帝给人有良心，给人有道德，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神借着人心中的良心对人提出最后审判的警告啊。因为人心中还是有良心，上帝给人的，这是普遍的恩典，无论是信神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人。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是昧着良心去做很多事情啊，昧着良心知道撒谎不好，但是还是去撒谎，知道贪婪不好，但是还是去贪婪啊，欺骗。我们昧着良心做着很多事情，我们虽然良心谴责自己，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啊，去抵挡，去不管他。但是每一次这种良心的谴责哈，或者良心对我们的一些责备啊，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就是告诉我们有最后的审判，有最后的审判啊！你现在可以昧着良心，你现在可以不理良心，但是你所有的这些良心对你说的话，都在提醒你，最后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你会面对造你的主，你会面对上帝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圣经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这是就是指世人的罪，世人的罪呢，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是人犯罪之后，人知道做这样的事情是错的，是应当受罚的，甚至是应当死的，做这样的事情人都知道，但是人还是去做，不仅自己去做，还喜欢别人去做。所以这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其实提醒人，你做这个事情你要受罚呀，你会死啊，良心对人讲这样的话，但是人就昧着良心，然后自己也做，还巴不得所有人都去做。那这其实就是上帝借着良心对人的警告，提醒人有最后的审判啊！这是良心很重要的一个功用。那么普遍的恩典也体现在婚姻家庭也是上帝所设立给人的恩典，因为那人一人独处不好啊，人是人需要家庭，人需要啊，尤其是一男一女在一起组成婚姻家庭，当然它有这个神圣属灵的意义，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无论你是信神不信神，信耶稣不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婚姻家庭都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宝贵的恩典啊！因为一个人独处不好啊。那么 政府也是神给世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无论是信神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人，上帝都给这样的人有一个权柄，让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啊，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然后也提醒就是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所有人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就是政府。政府虽然不好哈，但是总比没有好。那么就是我们谈到普遍的恩典体现在几个方面。那么普遍的恩典，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根本就是普遍恩典不拯救人的生命。就是所有人都得到普遍的恩典，但是呢，这个普遍恩典不能让人真正得拯救，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不能让人灵魂得救。那么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结果不同。结果不同，就是得到上帝特殊的恩典，就是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的人，最终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生命，天上永恒的家乡。那么仅仅得到普遍恩典而没有得特殊恩典的人，那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或者地狱的火湖。所以这是结果不同，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结果不同。第二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人出于普遍恩典的好言行不赢得神的称许。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谈到普遍恩典包括我们的头脑、理性、理智，是不是？那我们有些人他得到很多的普遍恩典，比如说一些特别聪明的人，一些大科学家啊，他发明创造一些发明创造给全人类带来祝福啊，你比如说发明一些药物啊，让全人类都得到了好处啊，就是可以去治疗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发明抗生素的人啊，发明青霉素的人，打个比方啊。那么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能力才干呢？就是来自于他的普遍恩典，跟他信不信耶稣没关系啊，没关系。就是那么还有一些普遍恩典的人，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非常温和，性格很温和，比如说道德也是神给人的普遍恩典，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都有道德。有人他特别有道德啊，他就是做很多很多在人看来非常有道德的事情，非常良善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可能根本就不信耶稣也不信神。那么这样的这些好行为呢，也不赢得神的称许，因为他是从普遍恩典来的。为什么说这些从普遍恩典来的好行为虽然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多很多的世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和利益，但他仍然不被上帝称许呢？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才被上帝称许呢？就是出于信心的，也就是出于信上帝的心所做的事才被上帝称许。那么圣经说，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么我们刚才谈到有些人他非常的聪明啊，他得到很大的这个智力智能啊，他非常有创造力啊，他创造的一些科学技术、科学发明啊，就是给世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和便利。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信上帝，不是出于信心。而圣经说，所有不是出于信心的，在神看不仅不是好事情，不仅不是值得称许的事情，而是罪。不是出于信心的是罪。那么在人看来其实在创世纪，在人看来有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什么？同心合意的造巴别塔，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啊，大家都在一起造巴别塔，塔顶通天，传扬人的名，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好。那神看这件事情好不好呢？神看这件事情当然不好啊，神就让人这个塔造不成。 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好呢？他不是出于信上帝的心做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于普遍恩典的好言行不得神的称许啊。我们不要觉得啊，一些不信神的人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文学家啊，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物质享受啊，或者精神享受什么的，那上帝一定很喜欢他吧？没有，上帝没有很喜欢他，上帝也不称许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信上帝的心，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啊，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就是哪怕发明一些给人带来很大好处的一些发明，比如说药物啊，比如说发明电脑啊，这些啊，人确实很喜欢，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好处和便利，但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出于神爱上帝的心，无论他是出于什么心，但他不出于爱上帝的心，所以这也不被上帝称许，这也不被上帝称许。所以这个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要非常的清楚这一点，就是有很多人他得到很多的普遍恩典，他创造力非常强，他甚至他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这是因为他的良知他的道德、他的智力、他的智能，这是因为这些东西来的，是从神给他的普遍恩典来的，那么上帝并不称许啊这样，因为不是出于信心，因为不是出于爱神的心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得到更多普遍恩典不表示就特别受神的恩宠。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些人，一些他非常的聪明，他大发明家，那是不是上帝就更爱他呢？不是的，不是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经商的能力特别强，他世界首富，他非常能够创造财富，他甚至也不吝啬，他创造出来的财富跟他愿意去奉献呢，愿意去帮助很多人，他得到神给他很多的普遍恩典，比如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强，创造力很强，什么什么，但是不是表示上帝就特别恩待着恩宠他呢？特别对他？不是的，不是。所以这个第三点跟第二点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你比如说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埃及帝国从人的眼光来看，哇，已经是非常强盛了，非常富有的帝国，那么全地就是埃及呢是最强盛，那能不能说埃及是上帝对他有特别的恩宠呢？当然不是的，上帝特别选召呼召的拣选的是那些弱小的以色列民。那么同样的，你比如说亚述啊、巴比伦这些帝国，在当时非常强大、非常强盛，也很富有。比如说那个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不是世界奇迹啊？到今天都不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造。那是不是说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就被上帝特别恩宠呢？不是的，不是。这个其实是到今天也是一样的。无论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个文明，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哇，非常强大，非常强盛，非常有创造力，甚至给世界世人都带来很多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不是说这些文明、这些文化、这些国家、这些人就特别被上帝恩宠呢？如果是出于普遍恩典的，那就不是。上帝没有特别恩宠这样。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今天的瑞典，今天我们知道在北欧、在西欧，就是无神论比例是非常高，瑞典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福利制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好，但是85%以上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瑞典这样的一个高福利国家，我们觉得哇，他们是被上帝特别恩宠吧？不是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就是有普遍的恩典啊。那么今天那个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或者是数一数二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非洲的一些国家啊，你比如说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的，它是非洲第二大国呀， 它人口非常的多，非洲第二大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它的人口95%以上都是基督徒。但是它很贫穷啊，但是它再从人的角度来看，它很弱小啊。它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口，但它很弱小。但是不是说他们就不被上帝所恩待呢？不是的，在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我们能认出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吗？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就是天上飞鸟，地上狐狸游动，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也没有什么钱，然后也是我们如果看到耶稣一个降生在马槽里木匠的孩子啊，被人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看到耶稣，我们会觉得他是被上帝特别恩宠，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很难去想象。所以呢，那么你要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少年官是不是啊，又年轻又健康啊，又有权势，然后又富有，那是不是上帝特别恩宠他呢？也不是，他只不过就是有很多普遍的恩典，他比较聪明一点，他比较能赚钱一点啊，他的事业发展的比较好一点，他甚至他的道德感都比较好一点，他律法他遵行了，所以这都是普遍的恩典。但是并不表示一个拥有更多普遍恩典的人，上帝就特别的称许他，或者特别的恩宠他，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的要不断的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头脑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所以就要心意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会不知不觉就认为那些有钱人，那些聪明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有这些观念，但这些观念不是圣经的，不是从圣经来的。而世界的影响对我们如此之大，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可能都没有很清楚的想清楚这个观点到底从哪里来啊。所以对于普遍恩典我们要特别清楚，普遍的不拯救人的生命，不拯救人的灵魂啊。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根本性的不同，结果不同，永恒的结局不同。人出于普遍恩典的好言行，不赢得神的称许。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出于信心或者信上帝的心行为，才被上帝称许。甚至喇合那种接待奸细啊，然后出卖自己的同胞的这种行为，上帝称许啊。人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好的呢？卖国贼嘛。上帝称许，为什么？他出于信心啊。当然了，你像亚伯拉罕献以撒，把他的独生子要献祭，这在人看来这个行为有什么好呢？上帝称许啊，出于信心呢、啊、或者另外一句话，出于爱上帝的心呢、啊。所以人出于普遍恩典的好言行，不得神的称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得到更多普遍恩典的人，不表示上帝就特别的恩宠他，不是的啊，不是啊。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啊，那些信心的伟人啊，记载那个信心的那些伟人，那从人的角度来看，那这些人都不像是被上帝恩宠的啊。他们被逼迫，被欺压，被赶逐哈、啊、甚至丢到这个野兽的笼中哈，就是这样。但是圣经却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上帝不以为耻。但是圣经中这些话很多时候被我们忘记了，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头脑中不知不觉就充满这个世界来的影响啊，富有的、强大的、聪明的、漂亮的，他是上帝特别恩宠他啊，什么什么肤色的人，上帝恩宠他，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虚空谈啊，这个老妇的那种荒谬的话啊，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那上帝为什么要赐下普遍的恩典？因为有些人他是不得救的嘛，永远不得救，那上帝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普遍的恩典呢？那么第一个原因当然了，就是救赎那将要得救的人。 啊，这就是那个麦子稗子，上帝让它都长起来。一个麦田里面的麦子和稗子都同样的享受阳光雨露啊，甚至享受同样的滋润啊，都一起长起来。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不要及早收割。我们还记得那个主人对仆人说，不要及早的把这个稗子去薅出来，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让把那个稗子及早薅出来？对，因为你别薅稗子的时候你把麦子也伤了。所以这就是上帝要救赎那些得救的人，上帝就没有立刻的去刑罚那些不得救的人。就是你薅稗子的时候你会伤害到麦子啊，当然我们会说那神当然知道啊，哪些是稗子哪些是麦，上帝他不会薅错呀。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人与神的工有份，上帝当然可以做一切所有的事情了，但是上帝希望他地上的儿女也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来。但是地上的儿女就会犯错呀，就像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犯下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啊，我们的有宗教审判所啊，有把一些非常有信心的人绑在火星柱上啊，这都是教会做的事情呢、啊、所以人会犯错啊，人会薅稗子的时候会把麦子也伤到啊，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赐下普遍的恩典，让稗子麦子都长起来，到最后显明了，一切都显明了，再把稗子薅出来啊。那么第二呢，当然就是要彰显神的良善和怜悯了。神的良善和怜悯不仅向得救的人彰显，也向就是不得救的人彰显啊。那么伯克夫呢，他说哈，神将说不尽的福气倾注在世人身上。这个说不尽的福气就是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也是长阔高深，都说不尽啊。并且清楚地指明这些福气表达神号施恩典的本性，就是这些普遍的恩典就是表明上帝喜欢施恩，喜悦施恩，不喜悦人灭亡，喜悦万人得救，喜悦看到万人得救。但这上帝施恩的本性并不是挪去或者免去对罪人的刑罚，并不是的。上帝施恩的本性并不会就是抹去上帝公义，上帝的公义不会的啊。那么上帝施下普遍的恩典呢，我们刚才谈到其实彰显上帝的良善和怜悯，那么第三呢，也彰显上帝的公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罗马书2:5圣经这样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这句话就是说，那有些抵挡神的人，犯罪的人，他一直就刚硬，一直不认罪悔改，结果当上帝最后审判他的时候呢，他哑口无言，他要称上帝审判的主啊是公义，你上帝对我的审判是公义公平的，因为上帝给我有很多很多悔改的机会，但是我就刚硬，我就不悔改，所以我当我面对上帝最终的审判的时候，我哑口无言，我会说上帝，你对我的审判是对的，是公义的啊，就是我所受的是我当受的，就是这样。所以也彰显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在前面的普遍的恩典，在前面的忍耐，就是也显明当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候，这个神是公义的。就像麦子和稗子，这个稗子确实是长出来了，它的恶确实是显明了啊，当上帝审判那个稗子的时候，这个稗子哑口无言显明神的公义。那么最后当然也是彰显神的荣耀，普遍恩典彰显神的荣耀啊，这在诗篇里有很多这样的歌颂啊，这个日头啊，这个万物啊，都向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啊。神为什么赐下普遍恩典，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对普遍恩典的认识啊，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普遍恩典不能使人得救 啊，这个我们要非常确定，因为普遍恩典不能使人得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所以我们会对那些拥有更多普遍恩典的人，我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看法。啊，有他虽然他有很多的普遍恩典，他的智商超群，智力超群，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如果他不认罪悔改，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他依然是个不得救的人啊。那么，第二，我们要为世人的好行为而感恩，啊，就是有很多不信神的人、不得救的人，但他们也有很好的行为啊。那我们也要为这些行为而感恩，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不仅要为这些行为感恩，我们还要接受、接纳这些行为。啊，比如说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不要因为这是他做的，我就贬低，我就不接受，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音乐是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写的音乐，哎，但他也很好的音乐啊，啊，有些一些发明创造是不信耶稣的人发明创造，但是他也非常好啊。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啊。当然了，我们自己也要去分辨，你比如说一些不信神的人他造一些偶像，那我们当然不会说这些偶像好了啊。那么第三就是不排斥不信的人所做的好事，不信的人呢也会做好事，但是这个好事我是加引号的，就是在神看来不好，但是我们要承认在对人还是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接受啊，所以这个其实让我们想到，今天有很多一些很极端的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很极端的人哈，他们就说啊，这个东西是产自于什么地方，那我就不要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人做的，那我就不要。所以这是很，这不仅是不合圣经的教导，这甚至是对神的一种神恩典的一种轻看，就是这些人他一样的有上帝给他的普遍的恩典呢。他们做这些东西出来，他是从神的恩典、普遍恩典出来的呀。这个，当然我再想强调哈，当然如果不信神的人去造一些假神偶像，那我们当然不接受。但是不信神的人，他做很好的汽车，他做很好的电视，他写很好的音乐或者什么，他没有去表达那些亵渎神呐、抵挡神的东西，那我们不仅不排斥，我们还要感恩，我们还要接受。那么普遍恩典呢，让我们更加的可以凡事谢恩，啊，就是为一花一草，啊，就是每一个时刻可以凡事谢恩，啊，这是普遍恩典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呢，对圣灵的普遍的工作啊的一个代表就是普遍恩典。啊，我们进行了讨论。普遍恩典依然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不能根据普遍恩典的多少来判断，他是否得到神的称许，或者得到神的恩宠，不是的。因为普遍恩典是给所有人，他跟人灵魂得救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对普遍恩典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带着感恩的心去欣赏、去享用啊，这一切上帝赐给人的普遍恩典。然后呢，也会真正的去爱那些啊这世上的人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让我们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代，啊，能够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而不被这个世界上各样的思潮、各样的谎言所迷惑。主啊，愿神的话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神的话，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愿神的话也成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得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